对决中共，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彻底反水。谭德赛话唔排除实验室涉毒。台积电赴日设厂，岸田话将纳入经济对策。日铁专利遭侵害，告丰田同宝钢侵权。自由之家称两岸网路自由度属唔同世界。瑞士与96国交换税务数据，四成德国人认为美国最可靠。调查指威胁来自中共。断崖式低温横扫中国22省，百姓断电难过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联合国选举人权理事会新成员会以无记名投票产生，而离开3年半的美国即将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川普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后，中共趁机扩大影响力。外界认为美国这次回归势必会与中共产生对决的局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这样当初美国为什么要退出理事会呢？这样做是不是明智呢？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当初川普总统从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来，主要是因为联合国人权组织上的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者说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以色列的问题上让川普总统觉得他们对以色列不公平。因为这个原因而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实际上是不明智的举动，看问题的高度不够高，完全是从战术层面去看这个问题，从技术层面看这个问题。而这次美国重新回归有什么重大意义呢？林述说，这样这一次美国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是不是说明美国现在已经站在战略高度去看问题？这个我们还不敢说，但是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这个本身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中共他已经先西方国家和美国一步开始了他下30年的长期的战略计划。这个下30年的战略计划将是建立一个围绕住中共指挥棒转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系统。这个全球化的系统将越来越少的依赖于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市场和投资，而越来越多的依靠一些发展中国家，围绕在中共周围形成一个经济的循环体。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东盟，包括南美的一些国家，包括中亚和非洲的这些国家，这个是中共正在做的事情。从长期的目标来看，将是美国在全球遏制中共扩张的一些焦点。这样这些国家将成为美中双方长期拉锯的战线。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美国加入人权国，进一步与这些国家加深交流，这个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美国联邦政府这次决定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的本意是什么。希望美国联邦政府在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之后，能够真正的运用他们的力量，真正的在全球能够遏制中共的扩张。因为中共毫无疑问，它是全球最大的违反人权的角度。一名欧洲外交官对法新社表示，中共国和那些反人权的国家就是反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权，这股努力正在成长。近年来，中共的那些伙伴包括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纷纷表示支持北京对香港、新疆和西藏的侵犯人权的行为。面对越来越两极化的局面，有人担心美国重回人权理事会，壁垒情势将更加激化，会看到人权理事会一分为二，一派亲美，一派亲中。人类亚智库环球人权团体执行董事李蒙表示，自从美国今年初以观察员身份重回人权理事会以来，基本上只聚焦在一件事，那就是中国。他敦促美国将焦点放大，以赢回开发中国家支持。 这些国家在美国缺席期间已经向中共国靠拢，而美国政府这次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能否遏制中共的侵犯人权状况呢？林述说，这个目的现在还很难讲，因为这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就是民主党的左派，他们亦有一些人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但是他们完完全全没有将这个中共的问题和中国的人权问题摆在首要的位置，没有这个全球化的视角。所以说这一次美国主动重新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它的本意和初衷是什么，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但是希望他们加入了之后能够真正的利用他们这个加入联合国人权组织之后的这些机会，真正的在全球能够遏制中共的扩张，同时真正的将中国国内的那些违反人权的一系列的问题，将真正的将它摆在全球的国际社会的视野之内，这个是我们希望它最后能达到的目标。14号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对媒体表示，针对武汉肺炎疫情不排除实验室涉毒的可能性。根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谭德赛指出，为更加了解武汉肺炎首起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多次访问中国，并在8月成立新的咨询小组，由不同领域的国际专家组成。这个小组的职责除了提供世卫建议，亦负责快速评估武汉肺炎起源研究。谭德赛说，必须继续调查所有假设，包括动物传播、实验室泄漏等，这些假设尚未被明确排除。目前包括政治在内的其他因素均阻碍着世界卫生组织取得答案，但在追究科学的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政治空间，收集评估证据才是正确的方式。14号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正式拍板决定赴日本投资设立晶圆制造厂，预计2022年开始建厂，2024年量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对于这项大规模民间投资的支援，政府将纳入经济对策中。当日台积电公布今年第三季财务报告时表示，同去年同期相较，营收增加了 16.3%， 与前一季比较增加了 11.4%， 其中5纳米制程出货占销售金额的 18%， 7纳米占 34%。 总体来讲，先进制程的营收达到全季晶圆销售金额的 52%。 台积公司财务长暨发言人黄仁超副总经理表示，第三季的营收主要受惠于来自智能手机、高效能运算、物联网、车用电子相关应用等四大技术平台的需求畅旺。台积电总裁魏哲嘉表示，台积电在日本设厂将以22纳米至28纳米的特殊制程为主，台积电相信扩展全球生产据点将能够接触全球人才，更能满足客户需求，从投资中获取适当的报酬，并为股东带来长期的获利成长。日本多家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4号下午，岸田文雄解散众议院后，晚间召开记者会表示，台积电的设厂将有助于提高日本半导体产业的不可或缺性和独立性，并可望对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有极大的贡献。对台积电总额约1兆元规模的大型民间投资等的支援，政府将纳入经济对策中。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制铁公司14号发布消息称，以该公司拥有的电池钢板专利遭侵权为由，当日已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向丰田公司和中国钢铁巨头宝山钢铁公司分别索赔约200亿日元，合约人民币11亿元。此外，日本制铁还申请了临时处分，要求叫停丰田汽车公司使用了上述电池钢板的电动车制造与销售。交易关系密切的业界龙头企业之间陷入诉讼实属罕见。日铁公司告宝钢侵犯了电池钢板成分等相关专利。据悉，此前日铁已分别与丰田和宝钢就专利进行了协商，但未能解决问题，因此决定提起诉讼。 日本制铁公司遭侵害的专利是影响马达消耗电力及出力等性能的无方向性电池钢板，经常被用在电动车 EV 及混合动力车种 HV 的马达等处。丰田汽车表示，他们在与材料制造厂进行交易时，都会与对方确认没有抵触到他人专利。有关这次的电池钢板是与对方签署交易合约前，亦和制造商确认没有侵害其他公司专利才签约。宝山钢铁是全球钢铁龙头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子公司，提供给丰田汽车的钢材成分等被日本制铁认为侵害专利，而这些钢材被安装在丰田日本市售电动车内，让日本制铁因而提高。美国人权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14号特别制图分析，台湾与中国大陆俨然是两个不同世界。自由之家脸书14号释出2021年台湾 VS 中国的网络自由度对比分析图，台湾拿下80分，中国只拿到10分。三项指标中，上网阻碍项目占了总分的25分，台湾拿到24分，中国只得8分。内容限制项目占了总分的35分，台湾拿下31分，中国仅得2分。侵犯用户权利项目占了总分的40分，台湾拿到25分，中国得0分。对此，自由之家指出，尽管地缘上相近，但中国和台湾是不同的世界，前者被评估为最压抑的网络环境之一，后者享有高度自由的网络环境。另外，外交家12号发表就网络自由度而言，台湾和中国是天壤之别一文指出，自由之家今年的各国网络自由度报告首度纳入台湾评分，台湾在70个国家中名列前5名，赢过包含美国在内的很多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今年已经和96国交换了财务账户信息，这一共享行动所依据的是以信息自动交换条例为基础的全球标准框架。据瑞士资讯14号报道称，瑞士联邦税务管理局已向缔约成员国提供了约330万个银行账户的财务信息。作为交换，这些成员国向瑞士提供了约210万个银行账户信息。根据10月11号发布的信息，新加入该条例的成员国及地区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塞拜疆、多米尼加、加纳、黎巴嫩、澳门、巴基斯坦、卡塔尔、萨摩亚以及瓦努阿图。瑞士从26个缔约成员国处获得信息，但未向其提供信息。据联邦税务局介绍，有14个国家因未达到保密性和数据安全的要求，没有收到任何数据，另有12个国家拒绝提供数据。据该报道，信息自动交换条例的法律基础在2017年初在瑞士生效。根据瑞士政府提供的信息，目前约有8500家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及保险公司，向联邦税务管理局提供信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卸任，德中关系未来何去何从受到各界关注。最新一项民调显示，德国人民认为中国是最可能对德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德国阿登纳基金会最新公布一份调查报告，其中一题问到哪一个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会对德国国安构成威胁，结果显示约有 30% 受访者认为对德国最大威胁来自中国，占比最高，另有 27% 民众认为来自俄罗斯。调查人员进一步请民众写出自己心中德国可靠的合作伙伴，结果显示高达40%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为 15%， 中国仅有 11%。 至于当前的德国人最担忧何事，约有 67% 的德国人害怕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62% 受访者担心疫情造成长期负面影响。 就在中国多地仍在限电之际，一股最强大的冷空气亦即将袭嚟，届时至少22个省会级城市气温或创下下半年新低。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这股冷空气有影响时间长、覆盖范围广、降温剧烈等特点。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强风降温将从14号持续到17号，降温幅度普遍超过6度。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等各地累计降温幅度超过10度。冰冻线进程图显示，14号冰冻线仲处于内蒙古东北部、西藏、青海、甘肃东北部、新疆一带，到17号冰冻线将推进至北京北部、河北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北部一带，届时中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大范围创新低，东北、西北、华北多地的气温将跌破零度。到17号，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太原、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合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重庆、贵阳、成都等22个省会级城市气温将创下今年下半年的新低，其中太原、呼和浩特、长春等城市最低气温直接跳入冰窟窿，北京、石家庄最低气温接近冰点，合肥、南京最低气温亦将降到个位数，宛如一夜入冬。这股冷空气还会带来雨雪天气，主要时间段集中在14号至15号，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等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部有大雪，而黄淮、江汉、江南等各地有大雨。而近期中国东北饱受限电之苦，11号辽宁省发出严重缺电二级橙色预警，这个是当地两周来第五次发布橙色预警。上月由于中国严重缺电导致电网濒临崩溃，包括辽宁省、黑龙江省、广东省等地多省均遭遇无预警断电。今日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